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大家是不是看到我站在台上有点诧异？我自己觉得也不可思议。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我即将加入中国信徒布道会，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中信，和中信的同工们一起建立新的福音中心。一个多月以前呢，中信的董事 Thomas 弟兄和 Aline 姐妹，他们今天就坐在这里，很开心他们今天能来到我们中间。他们邀请我到西雅图华人宣道会介绍中信的事工。我原来以为只是讲道后十分钟的分享，后来才知道他们竟然把整个主日讲道的时间、分享的时间都给了我。我当时心里想，这肯定是弄错了，我怎么可能站在主日的讲台上？不行不行不行。但是确认以后确实是这样的。那既然不能临阵退缩，我就把内容都交给了神，感谢主那天顺利地完成了分享。所以当郭长老安排胡晓今天讲道的时候，我们就想，不如也借着这个机会向我的娘家教会真光教会介绍中信的事工，并且为新的福音中心招募志愿者。胡晓也特别的乐意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每次准备讲到他都要脱三层皮，他可高兴了，他特别特别的高兴这几个礼拜。所以大家看到他最近长胖了一些，是因为比较心宽体胖，所以不用脱皮准备讲到了。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一起来到神的脚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公开自由的敬拜，在这么美的一个教会。主啊，孩子自己知道深深的不配站在这里分享你的信息，但是主，你使用我，我感恩，你让我去我就去。主啊，你的圣灵，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慕道朋友们，你的真理，你的话语能够触摸他们的心。感谢主，谢谢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属天的平安，永恒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介绍中信事工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八章。八章26-40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那从耶路撒冷下到撒冷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及古时见以赛亚18:1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原文是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阿门。使徒行传呢，记载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怎样靠着圣灵把福音传到了各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告诉我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整卷使徒行传就是围绕这个福音大使命来发展的。腓力与太监在旷野的相遇，就是这幅福音扩展图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先来看看腓力。在他，我想大家今天能看到的一点是神的指引，人就立刻回应顺服，神和人一起同工，成就了美好的福音事工。耶稣升天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很快地成长了起来。随着教会的人数增加，每天在分配食物、照顾有需要的人方面出了问题。使徒行传第六章三节写道，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配他管理这事。这七个人当中就有腓力。所以呀，这里的腓力不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中的那个腓力。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了 Mary 姐妹和其他一起服侍厨房的同工们，他们特别是 Mary 姐妹，就是这样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又有智慧的同工。当时犹太教特别激烈地逼迫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这场逼迫，许多的信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分散到了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他们没有停止传播福音，走到哪里就把耶稣的好消息传到哪里，因为他们顺服所听从耶稣的福音大使命。腓力也是其中的一员，离开了耶路撒冷，他来到了撒玛利亚，向当地的人传讲福音，结了很多的福音的果子。使徒行传八章五到八节写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有大欢喜。所以说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可谓是非常的成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差腓力离开撒玛利亚去旷野。腓力当时并不知道神具体要他做什么，他只知道一个方向和一个大致的区域，而腓力是如此的顺服，他立刻就行动了起来，走向了通往加萨的旷野，没有留恋撒玛利亚。等到他到了旷野，经文里说了，不料有个埃提阿伯人，很显然他没有预料到他会遇到这个太监。这时候圣灵又给出了一个指引，贴近那车，他也立刻照做了。他一贴近那车，就听到这位太监念的是以赛亚书，他就明白了上帝要把耶稣传给这个太监的心意，就主动的去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所以大家看，这里头有三个神连续的对腓力的指引，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腓力首先是已经顺服了这个福音大使命。第二个指引，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腓力毫不犹豫地又去了。他到了旷野以后，神又指引他，你去贴近那车走。再一次腓力毫不犹豫地顺从了，并且在这次的顺从里面，他彻底了明白神要传福音给这个太监的心意，主动地提问，引出了耶稣。所以神通常不是给一个非常具体把每一步都指明的指引，神是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的。诗篇119:105写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如果没有腓力顺服第一个指引，福音大使命，那他也许不会再有接下来的指引了。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常常会问神啊，你怎么还没给我指引？神啊，你怎么还没告诉我该做怎么样的决定呢？我自己以前也常常是这样，但是准备了这篇讲稿的时候，在郭长老的帮助下，我就开始反省，有没有一种可能，并不是神没有给我指引，而是我还没有顺服他已经给出的指引，所以我看不到神对我下一步的指引。比如说神提醒我们要饶恕，但是我们还是保留着对一个人的怨恨。神已经告诉我们要诚实，但我们在工作、金钱、夫妻关系中还是选择隐瞒甚至是撒谎。神已经告诉我们要祷告、读经、聚会、服事，但是我们总是说忙，等有时间再说吧。神已经感动我们去关心一个人，邀请一个人来教会或者传福音给一个人，但是我们却因为害怕就拒绝，或者其他种种的原因一直的拖延。神让我们知道一段关系、一个习惯或者一种选择正在使我们远离他，可是我们还是不愿意放手。我们一直在求神啊，神啊，给我指引，可是却没有先做好他已经交给我们的指引。腓力没有先问神，去了旷野以后会发生什么呀？神，我要见谁，结果会怎样，才决定要不要去旷野。他只是听见神说起来，他就去了。而在这之前，他已经顺服听从了神的福音大使命。也正是因为他顺服了这第一步，神才把第二步去旷野给他显明。他顺服了第二步，又把第三步贴近那车向他显明。所以我们来扪心自问，神已经清楚地给了我们什么指引，我有没有顺服？很多时候我们迷茫或者难以做抉择，不是神不给我们指引，而是我们需要先顺服神已经给我们的指引。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古时的太监，神为他预备了时间、地点、经文和传给他福音的人，使他有机会认识耶稣，而他也立刻的以信心和受洗回应了神的救恩。他是古时王国的高官呐，负责管理女王的财宝，相当于今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这里的埃提阿伯，或者说古时王国，不是现代的埃塞俄比亚，而是埃及以南今天苏丹北部的努比亚地区，今天用苏丹的首都哥土麦来帮助我们定位。从哥土麦走到耶路撒冷要614小时，大约是26天。如果他乘坐的是马车或者其他牲口拉的车，加上补给、住宿、边境检查、恶劣天气等等，单程可能需要2个月到4个月。把耶路撒冷的图再放大，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加沙走廊。神指引腓力去的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旷野，应该就是标注出的这条红线上的某一点。太监很可能是刚刚离开耶路撒冷不久，就在通往加沙的旷野上遇到了腓力。大家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这个古时太监会去耶路撒冷礼拜？他是一个外邦人啊。在福音传到外邦人以前，其实有很多外邦人已经开始相信以色列的神了。他们参加会堂、阅读圣经，也遵守部分犹太人的习俗，却没有完全的成为犹太教的归信者。学者们通常称他们为敬畏神的人。这位太监呢，就很有可能是这类人。他渴慕神，喜爱神的话语，所以他会愿意走这么远的路，花这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去礼拜，还在晃晃悠悠的马车上读经。在这之前，肯定有人是向他介绍了以色列的神了，种种的机会让他成为一位敬畏神、渴慕神的人。但他肯定没有料到，在他回家经过的旷野中，神会让他遇到一位福音使者，把真正的救恩，把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带到他的面前。正所谓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太监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坐在一辆行驶在偏远公路上的车上，你在看书或者听书， 有人追赶上来，敲你的车窗，和你打招呼，问你你看的书看得明白吗？你会是什么反应？而这位太监，他不仅马上回应了腓力，而且还邀请他上车，要细细地听他解释以赛亚书，听他传讲福音，一点架子都没有，而是一副完完全全谦卑下来追求真理的样子。他抓住了这个认识基督的机会，毫不犹豫，立刻地做出了回应。一看到有水，就主动地提出要受洗。这水显然也是神为他预备的，神知道他回古时以后可能不再会有这样的机会，就在路上为他预备了一切。在这次旷野的相遇中，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与神和好，并得着了永生。经文里说，太监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得到救恩以后的太监好快乐啊，因为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给予的。与这个太监就立刻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救主的例子相比呢，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一位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天上的财宝，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看吧，一个欢欢喜喜继续上路，一个忧忧愁愁离开耶稣，这是多么明显的对比。朋友们，你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这里说耶稣爱这个人，也许这个人以后还有机会接受耶稣的邀请，但至少在那一天，他错过了立刻跟随主得祝福得永生的机会。在座还没有完全相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在神的教会里面，愿意和我们一起做礼拜敬拜神，我相信你们已经有敬畏之心和渴慕之心。在来教会之前，你们肯定从亲人朋友那里听到过上帝、耶稣和圣经相关的信息。我好希望你们也像这位太监一样，把神给你的接受救恩的机会马上就抓住，不要一直拖延，越早回应他的救恩，就越早得到神的祝福，得到永恒的生命。你们愿意得到这份从神而来的福分吗？还是让自己继续停留在忧愁的等待中？既然救恩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你还在等什么呢？越早的相信耶稣，就越早知道自己的罪可以被赦免，不必一直被过去的错误和羞愧压住，就越早在人生迷茫的时候知道真正可以依靠的是神，可以从神得到指引，就越早在忧虑、失去和痛苦中经历他的平安和安慰，就越少让骄傲、苦读、欲望和错误的选择继续伤害你自己，也伤害别人，就越让你明白身体的病痛和肉体的死亡不是终点，人生有永恒的盼望。当年我和胡晓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吵架，把胡晓吵得都要怀疑人生了。你们敢不敢相信我把他骂哭过多次？结果受洗以后，我不跟他吵了，他对这个信仰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怎么会对我这个恶人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和改变？所以自从我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以后，神就改变了我对他的态度，让我更尊重他、爱护他，也摆正了夫妻在家庭中的位置。上帝从我接受救恩以后就开始祝福我们的关系。不敢想象，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信主的话， 我们的关系会如何的收场。太监没有说啊，等我回去古时再考虑考虑吧，他就在神把救恩放在他面前，这个机会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立刻就回应了。所以当神把救恩的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时，不要一直拖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一直拖延，越早回应他，我们就越早开始经历罪得赦免，生命有方向，患难中有盼望，有安慰，也越早能够在神的爱中生活。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太监却欢欢喜喜地继续前行。今天我希望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都选择立刻回应救恩，欢欢喜喜地继续你们人生的道路。如果你今天决定接受这个救恩，请讲道结束以后马上和我们的任何一位长老或者长老母师母们联系，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地为你们预备洗礼。我们再来看一下太监所读的以赛亚书，腓力正是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向太监传讲福音，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既是腓力与太监相遇的原因，也是这次相遇的目的。使徒行传8:32，他所念的那段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段预言指向耶稣，他甘愿背起十字架被带到哥哥他，面对控告他没有为自己申辩。这位羔羊就是神无罪的独生爱子，他甘愿为我们受死，要担当你和我的罪，父亲神的代价，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和神和好。使徒行传8:33，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原文是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耶稣正是这样不被公义的定罪，比拉多和众人明明知道他没有罪，比拉多仍顺从大家的要求，把主耶稣交去十字架上钉死。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连在旁边看到的百夫长也见证说，这真是个义人，无罪之人啊。那么太监为什么听到这样的救恩的信息就立刻想要受洗呢？因为耶稣吩咐门徒要向万民传福音，并为相信的人施洗，就如马可福音16:15-16所写。而受洗呢，则表示归入了耶稣的死，也象征着与他一同复活，开始新的生命。罗马书6:4就写到这样。腓力顺服了耶稣的命令，向太监说明受洗的意义，而太监听到福音以后，也立刻以信心来回应，看到水就立刻想要受洗。这位太监他不愿停留在定罪当中，而是渴望得救复活并得着新生命。朋友们，这不也是你心里的盼望吗？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来小小总结一下。这是一个关于顺服的故事，腓力一步一步顺服神的带领，走进了旷野，靠近了马车，传讲了耶稣，最后结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福音的果子。人越顺服神，就越能够经历神的带领。这也是一个关于回应神的故事。太监渴慕神，谦卑地求问，认识耶稣后要立刻的受洗，欢欢喜喜地继续上路去了。人越快地回应神，就越早能经历神的祝福。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主的独生爱子，因他的罪，因为信他，我们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并得着永生。我还想邀请大家再多想一步，腓力和太监并不是永远不同的两个角色，腓力也曾被人帮助认识耶稣，太监信主之后 他也很可能把福音带回古时，影响更多的人。想想他财政大臣的身份，很可能整个国家的人都会被他所影响。我们可以像太监一样领受福音，后来再像腓力一样帮助别人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哦，我已经相信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受洗了，而要再继续跟随主，从福音的领受者成为传递者的方向上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福音传到地级的大使命中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我们现在处在哪个阶段，神都盼望我们把所领受的福音带进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和生活圈，甚至走出不熟悉的环境，分享给更多的人。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想向大家介绍中国信徒布道会在西雅图的事工，希望新的福音中心可以继续为神所用，为神祝福，让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包括我们真光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更多一个旷野，让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和福音朋友们在那里相遇。中国信徒布道会，大家平时都叫它中信，可能大家对中信的小册子不陌生。它是一个宣教机构，它是从文字的宣教开始，后来发展出了广播、宣教士差派和福音中心等其他的事工。它的使命就是八个字：福音传华民，恩泽遍万邦。就是先用华人熟悉的语言和文化向华人传福音，再鼓励信主的华人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民族。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已有的西雅图 Chinatown 的中信福音中心。下面的很多 slides 是我们现在福音中心的主任 Christine 姐妹很辛勤地准备的。那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照片，是当时西雅图福音中心开幕那天拍的。我要考考大家的眼力，有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孔？哎呦，大家不错啊，厉害厉害厉害！除了乔阿姨，还有乔叔叔，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就是右上角的那两位，哈，是。对，乔阿姨和乔叔叔给福音中心非常非常大的支持。据说有一天，乔叔叔来到福音中心，看到铺面的玻璃上的那个福音中心的四个大字不明显，就拿了一罐金色的油漆，在铺面后面的玻璃上漆那四个大字。当时唐人街上的人看到大明星在那里描字，都很稀奇。一时间人行道上就围满了一大堆人来看热闹，从此福音中心就在唐人街传开了。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也是感慨万千，又想到主耶稣的吩咐，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这不只是耶稣的使徒或者某一代基督徒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世界各地的信徒不断地把福音传承下去。西雅图福音中心已经成立了有28年的历史了，服侍过许许多多的华人华侨。近年来，大西雅图地区的华人人口逐渐向东区集中。看看现在最火的华人超市大统华开在哪里，就知道华人华侨最多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中信通过祷告，希望能够在东西雅图开一个新的福音中心，把福音能够传给更多西雅图地区的华人朋友们，特别是顾及到年纪更轻一些的福音朋友们。另外有数据显示，东西雅图的华人有超过70%是说普通话的，但是在我加入中信之前，我们西雅图的同工大多是以说粤语为主的。所以我们的新的福音中心真的非常需要很多很多会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说的就是大家哈。这是西雅图的中信的工人们，托马斯弟兄和艾琳姐妹是我们的董事。中国城福音中心有两位主要的同工 Christine 姐妹和 Shirley 姐妹。 另外我们现在即将要开的新的福音中心有除了我以外还有 Joshua 弟兄和 Isabella 姐妹啊，所以除了我以外其他弟兄姐妹都是说粤语的，所以 again 我希望说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们要和我一起来传福音啊。啊，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施工，我们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施工。我们主要分为实体施工和网络施工。实体施工有福乐小组，福乐小组是每周日下午的1:30到3:30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每一次都会有新朋友来，大家在那里分享福音，唱赞美诗，查经。除了周日下午这个福乐小组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活动，比如周一的祷告会，周四的妇女查经，还有周六的弟兄查经。这个项目有12位非常 dedicated 的服侍多年的志愿者，我们非常的感恩。另外还有每个星期二星期四下午的下午茶座，我们也会提供免费的茶点，有各个教会来的志愿者可以分享福音的见证，然后提供有主题的讲座。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周二的下午还有下午小聚，那主要是 Shirley 姐妹分享圣经的内容。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就是现在 Chinatown 福音中心的样子，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主要的朋友们，福音朋友们是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当然也有少数一些比较年轻的。这是福音小组成员结的果子的一个例子，他们当时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受洗归入了基督。这是下午茶座，人也多一些，会有相关主题的讲座。那下午小聚呢，人就稍微少一些，主要是舍里姐妹在分享经文。我们除了这个很安静的座谈活动吃吃喝喝呢，我们也有与运动为载体的福音载体的活动，比如说长青运动班是周四下午的1:30到2:30，我们的同工会到老年公寓带着老人家们运动唱歌分享福音。每月的一周的周四还有保健养生讲座，然后会有各个地教会的志愿者们来分享见证，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提供免费的茶点。我们还有健美操，不是健美操，是赞美操，这是以圣经的话语创作优美的旋律，朗朗上口的经文诗歌，然后再配合可以活动全身筋骨的动作来编排的舞蹈动作和体操运动，这既宣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又帮助大家强身健体。运动完之后呢，大家就一起享用免费的茶点聊天，在群这个组里面，这是一个很有爱的群体。我们除了刚刚介绍到的这些活动，我们还有一些学习班，比如说英语发音、绘画、公民入籍班、手机达人班。今年我们还甚至还有了教老人家们学 AI 怎么用 AI 的课程。啊，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们，他们来也许是为了像这个汉堡上面的两片面包是为了得到知识，但是其实真正有营养的是中间的那片牛肉，就是福音的见证。还有一个和美南浸信会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叫做长幼齐学习。这个 program 的特点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可以带他们的孩子们一起来学习，所以一家人都同在一个地方，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活动。目前60%到70%的学习班的参加者都是福音朋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合场是很大的。另外在每个月呢还会有2次不同形式的 outreach 的活动，走出福音中心，把福音介绍给更多的人。除了这些实体的活动，我们还有很多网络的施工，网络的上的课程就更多了，每个学期有超过30个课程，有一些课程是和我们中信其他地区的福音中心合作，力量就更加的强大了。比如说在实体没有的家长教育孩童的课程，还有网上的查经班，可以让各个地方的福音朋友们不限制于物理距离的限制 来听到福音。那刚刚我提到我加入中信，我们有一个看见我们有一个使命，是在东西雅图建一个新的福音中心。那下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愿景和我们现在的想法。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职场家庭建立一个遇见基督的桥梁，让大家可以在福音中心遇到耶稣，有兴趣到他们家周围的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我们这里想到目标的群体是20到50岁的 young professional， 大家可以可能觉得哦，到五十岁啊，范围这么广，但是的，我们希望我们的 young professional 不只是局限于还没有小孩的 young professional， 我们让有小孩18岁以下的家庭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可以听到福音，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福音中心的服务。那我们希望属灵朋友，我们希望这个福音朋友有一个很棒的属灵路径，就是从太监到腓力转变的一个路径。我们现在福音中心就有这样的果子，因为在福音中心认识了耶稣，然后在附近的教会得了救恩，受了洗，然后他们又因着感动回到福音中心继续当志愿者，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朋友们。关于新的福音中心的方向，我们想从现在已有的资源出发，但是不想仅限于现在已有的资源和活动形式，我们想要大胆地去探索，去扩展新的福音入口。我们可以尝试已经有的聚会和课程，也会去尝试探索如何帮助职场的人士、全职的妈妈、学龄前的儿童，还有职场人士其他的家庭成员们，比如说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以前 Chinatown 福音中心没有尝试过的职场讲座、职场的 mentorship、 妈妈和孩子们可以一起参加的亲子活动，我们都可以考虑。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神能够帮助我们加强和各个教会的合作，能够和各个教会搭配做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说 Jeff 弟兄我们就聊到过，新的福音中心可以成为我们的 Young Professional 团契一个活动的地点，让他们可以更加容易的到这个地方，可以不限制于在教会，可以 reach out 到更多的年轻人。目前我们正在和 Crossroad Mall的经理积极主动地协商一个铺面的租约，它是一个1800尺的 unit， 非常感恩神给我们不错的进展，但还是想请在座的各位继续为我们的这个方向祷告。若主允许，若主喜悦，这里将会是我们新的福音中心的地点。另外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事工，比如说继续的发展和各个华人教会的关系，甚至是英文教会他们有华人的团契，我们希望和他们能够建立合作的关系，并且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志愿者，这儿才能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要遵守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仅凭那么一点点同工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我们还想深入的了解职场家庭的需要，可以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顺服他已经给我们的指引，他来给我们下一步的指引。在这里呢，我也想邀请我们真光教会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可以带大家来中信的福音中心参加传福音的施工，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和中信的工人们，和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志愿者们一起来参与传福音的施工，把福音在西雅图的华人当中传出去。今天你坐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不是偶然，一定有神的美意，神希望你听到这个信息，听到这个邀请，快快地采取行动，请你一起来和我们同工。如果你们觉得胡晓让你们去印度、去尼泊尔短宣太遥远了，那现在我给你们提供一个更近的选择，就在家门口。这次不能以太远、太危险、时间太长为借口了哦，希望大家要来。当然两个选择都是神的呼召，大家要是能去印度、去尼泊尔也是极好的。我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志愿者意向表，如果你心里有感动，请扫码填这个表。这个表只是告诉我你有意愿参加我们的福音事工， 对志愿者项目感兴趣。至于什么时候、什么活动、具体怎么样来 volunteer， 我们继续等候神下一步的带领。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腓力，他是一步一步的跟随指引，跟随神的带领，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现在只需要大家行动起来，告诉我你愿意去，求主继续的指引你，指引我。在结束今天的信息以前，我还想再鼓励正在寻求的朋友们，请你们继续读圣经，继续提问，神不轻看真诚的寻求他的心。当救恩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不要错过，早日回应，早日的得着祝福。已经信主的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像腓力一样爱神、顺服神，甘心成为福音的传递者。我们只要忠心的勇敢迈出这一步，神会继续装备我们，带领我们，不仅是在我们的教会，不仅是在中信，会是在各个地方，神会把旷野的偶遇的机会带给你们。我们盼望新的西雅图福音中心不只是一个活动场所，更是让福音朋友和福音使者相遇的旷野。愿我们不只是为自己得救而欢喜，也愿意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神的救恩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快快一起顺服主的福音大使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亘古就存在，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你却爱我们。你的救恩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救恩是如此的美好，世上没有任何可以比这个救恩更加的美好。主啊，求你的灵大大的工作，大大的感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愿意相信。也求主你继续感动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抛去所有的顾虑，勇敢地走出去，一起找到他们在福音大使命中的位置。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